当洗者若翰问耶稣说，他阻止耶稣说，我本来应该受你的洗，你反而来找我吗？耶稣回答说，你暂且这样做吧，因为我们应该以这种方式完全履行天主的旨意。主耶稣的回答是，你暂且这样做，因为我们应当以这种方式。那以什么样的方式呢？这个受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那耶稣在约旦河受洗这个行动是耶稣公开生活的第一步。你看咱们在念玫瑰经，光明玫瑰经的时候也称为第一端啊。耶稣的公开，在群众面前公开他的生活，一个极度谦卑的方式，极度谦卑的方式展开了他的公开生活，跟我们人一般的想象的不一样。那他这个公开生活是什么？认罪的生活。那耶稣不需要认罪，那圣洁的人怎么需要认罪呢？是不是？耶稣没有罪过，那他这样做的神意到底是什么？以这种方式，还有一种方式，就是我们认为的方式。首先，若翰说，我本来来受你的洗，你反而受我。我们首先是耶稣要改变人的想法，是天主找人，不是人找天主。我们一般总觉得我找你天主，我准备好了去找你，这是我们经常说的，把自己弄得干净净的，然后来到天主面前。其实首先是天主找我们，这是我们在说恩宠论的时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，这第一步一直是天主先走出去的，所以救恩来自天主也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如果天主不迈出这一步，我们没有能力走出这一步。这也是基督信仰和这世界上其他的宗教可以说最大的不同，特别是和这个其他的宗教，因为大部分宗教特别哲学为中心的宗教们都是以自我修行的宗教，自己修好，然后就是说有能力来到天主面前。可是我们基督信仰是什么？是天主拯救你我记得有一个人讲道理，他就说了，天主拯救宇宙万物，这个世界出了问题，我们人类出了问题，我们都觉得，你看今天有很多说，哎呦，这个天主没问题，是你有问题这个讲法也对，你一听特别是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，特别说为什么是天主这没问题，是你这有问题。现在比如有一种就辅导了，有一种就是情绪方面的这个，就是走这个情绪的这个路线的这个，很多时候是这样，先找出你的问题来先找出你的问题，天主这没问题，找到你的问题了之后，天主才能处理你的问题。那这个听着说着合情合理，是我们是有问题。可是他有一个总的思想，当我们说人有问题的时候，是天主有了问题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是天主所创造的人出了问题，也就是天主所造的这个世界出了问题。要解决这个人的问题，是天主解决，因为你不是你的，这是一个关键，你不是你的，你是天主的。你除了这个，你出了问题之后，你自己还自行解决不了，因为你出的问题太大了，你出的问题你根本没办法解决。所以首先是天主解决人的问题，我觉得这是我们基督信仰一个最给世界要带来一个光亮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人总觉得我自己能，我们经常说的话，我自强不息，那这句话对吧？自强不息，那你还得有看上面的，是不是？自强不息，你得看是人应该，天主创造的人是自由的，有给了你能力了、才干了，你应该自强不息，你不应该做懒汉，这是对的。可是这个给并不什么，并不代表说我们可以说好像自己什么都能做，我们做的一切都在他的限度中，就是在天主的手中，没有天主我们什么都做不成。所以这里面这个强调，特别是当不要天主的时候，这些东西就变成狂妄了。 啊，包括厚德载物啊。厚德我们开始有一点德，这个德是什么？德首先是在天主面前的态度，首先是在天主面前的，在天主面前有了天主喜欢的样子就叫德。而这个样子还不是光用我们人的标准，站有站相，坐有坐相，这个它是更内在的天主儿女的那个样子，那个样子首先是符合他心意的样子。这就是今天我们应该以这种方式，你符合天主心意的方式，不是你所要的方式啊。正如天离地有多么高，地离地东离西有多么远，天主的做法想法和我们的做法想法也有多么遥远啊。这是一个就是天主心意的那个模样啊。所以说耶稣说我们应该以这种方式，什么方式呢？天主的方式。所以当有时候我们说厚德载物的时候，有时候我见很多人在他的这个办公室的这个墙壁上都写着厚德载物。我说你能载什么？你有多大德呀？啊，你觉得你的德能载点物？你有什么德呀？你说你的德，你就多大的德你才能载？所以这是一种，它这是一种文化，它是来自一种常识。常识是什么？他发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这对着的。就是说很多人呢，哎，天主就是把有用的又叫栋梁之才。那一个人有用的的确能做一些事情，啊，你没有用的。可是这一句话，这个常常被推翻的。啊，我们这世界上很多时候有用的人未必得到大用。你看《寻道篇》那天把咱们都读乐了，是不是？啊，你这个会赛跑的拿不到奖牌，会能干的找不到工具，聪明的得不到用物，奸臣反而当的这个特别的这个盛行。你说你忠一无所用，没人叫你忠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整个的就推翻了人建立的这个思想架构。所以你觉得你有本事你就能载点物吗？也未必，有时候让你潦倒一生。我们教区有一个萧敬生神父啊，这个神父已经去世很多年了。他也是在罗马拿到了双博士啊，那个不是双硕士，拿了双博士回来的。哎，一回来没几天就进了监狱，一进监狱干了30年。那博士在博士有大用有用武之处啊，对不对？你说他的德也修高了吧，修德了大了，沿着家拿着这个双博士。因为这个厚德，这个德他也代表才干，实在这个厚德就带了30年。30年一出来，那人基本上你看拿了双博士一般至少得30多岁啊，可能得35岁左右吧，回来反正就六七八十岁了。当时我们主教请他出山，就是说教教修士们，那时候老人家好像就没有这个心情了啊。后来呢就那什么了。我就用他这个例子经常做默想。你说你厉害，要不说我们应以这种方式，当我们拿到双博士之后，我们想叱咤风云，为主奋斗，摇旗呐喊，振臂一呼啊，为天主这流点血流点汗，周游四方，这个那什么。可是天主说给我到学校里再待着去，我用你就是你，我不用你就不是你。你不要觉得你拿了10个博士就可以。所以你看看，我们应该以这种方什么方式呢？天主的方式。所以不是说这个神父的方式就是天主唯一的方式。有时候天主有人就问我一个问题，他说神父，你说我们传教的时候应该低调还高调？这个问题不好回答。你别人一问你说应该低调还高调？很多人都是用咱们中国的这个文化说神父绝对要低调点。 No， 不是，圣经没说让你低调，而是天主让你高调你就高调，天主让你低调你就低调。高调和低调不是以你的标准，天主让你高调耶稣就高调。你比如有的时候人看着更危险了，你要去耶路撒冷干嘛？这不家危险的不行了，耶稣家啊，挺胸抬头走向耶路撒冷啊。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家开门红了，你刚公开传教，你应该振臂一呼，鞭炮齐鸣开张呗。人呢，耶稣就走进约旦河，跑到约翰那里去，站在罪恶当中，一点都看不出他是谁了。你站在罪恶当中，罪恶的罪人的队伍当中，跑进约旦河，啊，你应该走进以盛大的方式替代洗者约翰不更好啊？没有。啊，你后来耶稣传教的时候，你比如说他们都喜欢耶稣到耶路撒冷去， 不断到耶路撒冷公开他的生活经看，他耶稣却不却暗暗的。所以经常说耶稣说我们应当以这种方式，哎呀，这种方式我觉得经常耶稣可能要天主要不断的净化我们的心啊，让我们走在天主的方式中。说耶稣的整个公开生活也是他后来一生传教的一个起点，就是以后他都要以这种方式开始。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重点，就是无罪的耶稣为什么要认罪啊？他不需要认罪，这是一定的。那他走到这个罪人当中，是当他走到罪人当中的时候，这个罪人的团体就引着他而无罪了，圣洁了啊！这就是又一反人类的方式啊！你比如说咱就拿现在的新冠病毒来说，谁得了新冠病毒，你沾上它你就得了。那现在如果有一个人走到这个人类当中，他走到哪儿去，新冠病毒就没了，那这个人这一下就火起来了啊！你沾染他就沾染了他的圣洁啊，你沾染他，只要你挨住他，你就挨上了他的圣洁，他的圣洁就把你的不洁弄住了。那这就是耶稣基督啊！说耶稣基督的方式跟人的方式，咱们人的方式是你有了病毒，我一摸别人把别人都感染了。所以现在我们这家现在也是，如果真打仗的话，这也是个方法，是不是？我们身上都扎上病毒，往身上滚。我们记得有的时候，咱们想给我们小时候玩的时候，想把别人的什么，我记得小的时候谁也是，不是我爸，反正谁也一个老人，一个反正是长辈说的，你出去坐车的时候记住这个，或者你在人多的地方走的时候，别人都不给你让路，你就说油衣服，油衣服，你的衣服是油的，油衣服，油衣服。啊，你说哎呀，脏衣服，脏衣服，脏衣服，家众人都给你让开了，你就闪出一条路，你就过去了，因为他们都怕脏，呵呵，你就给那这个就是这利用人的心理怕沾染，所以这个耶稣主动走进罪人的这个团体，是因为他有圣化罪人团体的能力，也除非耶稣走进人类团体，人类团体才能真正的洁净，真正的走出那水深火热。所以耶稣走进约旦河啊，这个约旦河就也象征什么，象征我们人类这个世界。我没去过那地方，他有到那个地方朝圣的约旦河那里，据导游说那个地方的水是地平线最深的地方，就是离地心最低的地方，海拔最低的地方，那个就是那个约旦河那地方啊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用想象力在看的话，这道圣经耶稣踏进约旦河的河水，就是走进人类的最深处，为把那地方的人救出来。所以耶稣迈进约旦河这个动作是个冒险的动作。所以说约旦河受整个耶稣的这个受洗是一个冒险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受洗啊，它象征着另外一个洗礼，就是耶稣十字架的洗礼。那耶稣经常这样说，我还有我当受的洗，那个洗礼就是耶稣的苦难。所以他这个那个苦难是什么？他要背起整个人类的罪过，要彻底把整个人类的罪过一下给洗掉，一下把人类的罪过一举尽全功。所以这个约旦河受洗有那个洗礼的味道啊。如果说这个约旦河受洗我们都不能理解，哎呀怎么这样啊，你看大张旗鼓，但至少咱得请个乐班吧，是不是啊？那至少弄个拉拉队吧啊，你看你这一个人就从约旦河过来，人不行人不响的，也没给家人打个招呼，可能就冷不丁的就出来了，甚至连若翰突然一惊灵才看出你是谁来了，约翰现在不敢给你写，你这有点太低调了吧，是不是？哪有这样的方式？那如果我们都不能这样，你从人的方式我们今天无法想象，其实若翰的惊讶是我们没办法想象的，因为我们不是先知。若翰说，哎呀，我本来当受你的洗，你反而救我，因为如果你知道是一个荣耀的天主站在你面前，在你面前要让你给他受洗，这个洗好像在你面前要认罪，你的惊讶，我觉得这个惊讶不是我们能想象的，我们没办法，因为我们现在没办法默想到天主那个尊荣，天主的圣洁有多大，他在你面前让你给他复洗，你敢啊？啊，我们都知道，有时候，比如说我们小神父，年轻的神父突然一个老神父过来，来你给我扶一下手，那小神父立即下来都哆嗦好几下子，是不是？他还赶紧跪下了，他敢给。就是你发现一个身份比你更高贵尊贵的人说，在你面前的时候，你可不敢。 那耶稣呢，那无限圣洁的主来到你面前。所以若翰的惊讶是惊讶，天主竟然以这种方式来拯救人类，天主以这种方式来救。所以耶稣用说，你暂且容许，现在这个方式是暂且的，天主不会老用这种方式。我们知道耶稣第二次来临，他的方式就变了，是吧？耶稣第二次来临就是荣耀的降临啊，这次是这样的。所以说应于以这种方式啊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，我们常常可能每天常常需要像这种默想耶稣这句话啊，我们应该以这种方式完全履行天主的旨意。完全，什么是完全？天主让我做怎么就做怎么做。我就想起西哲若翰了，想起这个梅瑟了。梅瑟你看在这个旷野中天主召见的是梅，这个时候梅瑟80岁了，他经历了80年的这个净化，40年的净化。这时候梅瑟你看从来不多嘴多舌，这谦卑的表现是什么？一个谦卑的表现没有任何反问了，都甚至都没有谦卑的表现，就变成什么？天主说什么我就做什么。所以你在这个整个的出谷记来这个呼吸记里怎么见到成天有这句话，天主怎么吩咐梅瑟就怎么做，天主怎么吩咐梅瑟就怎么做，也是有这个啊。并且梅瑟一来到主的面前，主就给看见他走进来，就向他说：“脱下你的鞋来，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。”啊，梅瑟其实这时候也够差不多了，因为准备了这么多年了，可以了。天主还说：“脱下你的鞋来。”啊，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，我记得有一次到一个地方去，他都是熟悉的人，我们愿意搬，能搬告搬告解吧？那几个年轻人说：“这一段时间不用办。”这段时间没什么犯大罪，不用办了。没犯大罪不办了，那意思是不用悔改。这段时间没犯大罪，他的大罪就是指的那些东西啊，只要不沾染那些东西，没闹过，就是没大罪啊，没大罪。你没大罪，你光那大罪就那么一点，就在那个点上，你认为的那个大罪，甚至也是还不是真正的大，你认为的不用办告诫了啊。这方面只要没事就是没大罪，那意思就不用悔改了。来到天主面前，你不要认为你没有罪，是不是？为什么在天主教的这个弥撒前的这个忏悔啊，我可以说你出去5分钟，你进来有可能都沾染了不洁了。当你走进天主，你的洁净才能去掉了。认罪是在天主面前的一个态度，愿意接受天主的洁净啊。所以在这约旦河受洗啊，我就发现这点啊，我们应该以这种方式啊，就履行他的旨意。